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1月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以哈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以色列距离彻底消灭哈马斯还有多远？后哈马斯时代，加沙治理问题为何复杂又重要？在另一方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明确了交棒时间表，新加坡模式是否值得中国学习？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来关注一条新闻，美国一位高级官员11月7日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下周三，也就是11月1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双边会谈。日本共同社引述匿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中国正在为拜习会做最后的准备，两人此次会面将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进行。彭博社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习近平下星期出席 APEC 峰会期间还将与美国商界精英共进晚餐。如何解读拜习会的登场？我们来请两位嘉宾进行一个热点快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刘亚伟博士，我们知道美中官员为了这次的拜习会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谈判和铺路啊，您觉得拜习会最终为什么能够达成？两国领导人为什么觉得现在应该也到了面对面会谈的时候了呢？
首先想说的是，好事多磨，从这个2月份气球被击落，到后来美国一系列的这个部长访问中国，然后到王毅最近来，好不容易把这事儿谈妥了。我觉得为什么能够达成这个协议，首先呢是双方都认识到这个双边关系已经到了这个必须要悬崖勒马的这个地步了。第二呢是区域的和国际的局势也需要这个两国的领导人增加更多的这个协调和交流。第三呢这个经济自然是非常重要，对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这个经济搞不好老百姓怨气会很大。那最后呢是明年美国进入选举年，一进入选举年，这个美国政府这边能够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再管控这个双边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大的气候下，终于促成了一年之后两国领导人最后又能够在旧金山不但见面，而且能够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那么刘德海教授，您预计拜登和习近平会具体谈到哪些具体的议题哈？那么这场会谈对于美中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个会议来讲的话，能够开成，这代表了美中双方有交集的利益。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印太地区，大家都希望见到是一个和平安定的这个局面，尤其美中的两国强更是应该如此。因为我们看到了是在俄乌的战争，还有现在以哈的战争，都告诉我们战争是非常恐怖的啊。所幸这两位的这个领导人呢，都能够愿意从大方向来着眼改善关系。至于所谈的内容呢，说实在的，美中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很难有大方面的突破，很大一部分程度仍然是在各自陈述彼此的这个立场，然后无意说要对抗，但实际上来讲，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制裁是不会这个停下来的。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确实强是说想要跟中国脱。那中国最在意的，当然既然习近平愿意去这个 APEC， 代表了美国在未来应该是会尊重一中的原则，在台湾问题不支持台独。那其他就是在经济在政治方面来讲的话，都有可能改善关系。这也是中方最后愿意参加这个APEC 峰会的关键原因。
好的，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和刘德海教授带来的热点快评。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有关拜习会的更多消息，欢迎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月6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在哈马斯释放全部人质之前采取任何全面停火的行动，但以色列对实施战术性小规模停火持开放态度。在以哈冲突持续一月之际，以色列民众如何看待停火问题？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素芬你好。
你好。
对于内塔尼亚胡拒绝全面停火但会酌情实施战术性小规模停火这样的表态，以色列内部有怎样的评价？现在在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存不存在主流民意呢？
基本上主流民意还是类似纳坦雅胡说的不放人质，一般老百姓不是不希望停火。而且虽然马路上有一些少数的声音停火，你可以在周末周六在路边看到有些人拿着牌报说要马上停火，或者是里头会掺杂一些人说要人质释放，可是这些毕竟还是少数的声音。在特拉维夫，而且可能是周末周六周五这样子，然后顶多30-40个人的声音，他们也只是拿个牌，就像所以他们还其实基本上还是少数的声音，基本上的主流声音是不放人质，尤其是这个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人质跟人质家属，然后人质的家属很多大众的声音是希望不放人质的话不停火，这是主流的意见。
那么和以哈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相比，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走向的期待以及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信心有没有变化呢？
基本上其实这个要分开来讲，以色列对军队对国防军是一个态度，可是对纳坦雅胡政府还有纳坦雅胡本人是另外一个态度。对国防军目前的进展，我觉得一般老百姓是觉得国防军表现的还不错，然后他们的进展其实比想象的还好一些，虽然说是有一些伤亡，然后他们基本上很一般老百姓是心里有准备，因为要进入加沙是会面对伤亡。可是呢像另外一边方面呢，一般很多老百姓是对纳坦雅胡政府非常的不满，而且你可以感觉到他们这种很讨厌这个政府的声音表现，然后你可以再看到那些马路上即使是支持人质家属的或者是一些反战旁边的对面会有一些人是在反对纳坦雅胡的，然后所以支持人质的那个聚会你可以看到民众很多人，可是你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声音是很反对纳坦雅胡。其实像尤其是这两天有一家报纸，其实那个向来是支持以色列纳坦雅胡政府的那家报纸叫《今日以色列》，就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报纸，就说要叫纳坦雅胡不要再搞一些政治争论，因为他常常有一些煽动性的结论，就是说他随便乱指责错误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错误在他身上。比如说他指责错误是说，因为我们在以色列有39周的一些反就是改革命的一些抗争，已经39周了。他就说是那些人造成哈马斯可能攻击，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以前支持纳坦雅胡的人反而声音出来说他战争结束以后他就应该马上下台，甚至有一些声音说他应该现在就要，所以军队跟政府是要分开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连线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月6日表示，在围剿哈马斯的行动结束以后，以色列将在无限期内承担加沙地区的全面安全责任。这是以色列迄今为止就加沙战后安全责任问题做出的最为清晰的表述。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中东之行，据美联社、路透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布林肯此行除了寻求限制以哈冲突的交战范围，防止战事在中东地区蔓延扩大之外，还希望讨论在哈马斯被铲除后，加沙将来由谁以及如何治理的问题。加沙战后治理问题为什么重要？其难点又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刘德海教授，您觉得从军事上来看哈，以色列距离铲除哈马斯还有多远？现在谈后哈马斯时代是否还为时尚早？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加萨走廊，而且分隔成南北加萨，然后进行的这个军事的最后的这个铲除，应该是在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快的话在一两个礼拜以内就有可能把这个哈马斯给铲除。但是如果哈马斯有路线可以通到海岸出去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他就不能够达成他的目的。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如果是哈马斯没有这个出海的通道，如果哈马斯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武器足以让以色列遭到重创，否则的话在目前的这情况下来讲的话，应该是在最多一个月以内可以把这个事情能够稳定下来。
那也有分析认为哈马斯作为一个军事和政治组织大概率会被掏空，但是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很难被彻底的消灭。刘亚伟博士，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我同意这样的分析，就是说人和意识形态，人和思想是不能分离的。而且哈马斯现在的很多的这个高层的领导人已经在卡塔尔和其他这样的国家，所以刚才刘教授说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之内就能完成这次军事行动，我估计要看以色列怎么定义说最后可以宣布说已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完全这个铲除了这个哈马斯。刚才说的出海通道，我觉得以色列要封锁这个加沙的这个海岸线应该是非常容易，除非已经走了就已经走了，走不了的人那我估计应该是走不了了。
是那刚刚说到这个哈马斯作为意识形态是不是很难被消灭，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亚伟博士，您觉得哈马斯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
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就是要让所有的犹太人，要让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全部灭亡，这就是哈马斯的这个意识形态。他不相信这个两国论，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可以在中东现在这个地方可以和平共处，所以现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只能让哈马斯这种意识形态更加的这个根深蒂固。
那能不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局势，或者说能否彻底的消灭哈马斯所代表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沙战后能否建立有效的治理？刘德海教授，您如何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是的，这个基本上来讲，既然已经发生了这样子的惨剧，那实际上这个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他们的行为呢，一定会有更加加深了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怨恨。所以的话呢，就算死了一万多人，但还是有更多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可能会因此而决定呢，采取更激烈手段对付以色列。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个可以就是所谓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双方都是以消灭对方为对象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所谓的 zero sum 的这个对抗嘛，所以说只有一个可以存。那现在的话，你铲除了哈马斯，但是还有一些他的余族或者是其他的巴勒斯坦人会再走上一个这样子激烈的方向，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这样子的无差别的攻击医院啊、难民这些等等，都让他们觉得反弹，所以他们可能会更加强了他们要对以色列进行这个激烈的回报的所以说这个未来的安定是非常不容易可以维持下来，就算维持短暂的时间，但是呢最终还是有可能会再发生的。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德海教授，您觉得未来加沙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良好的治理的方式，这个地区甚至更扩大一点的，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区，如果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然后能够有所谓的长治久安，是不是有可能能够抵御这种极端思想的扩大呢？刘德海教授，
这个还是要回归基本面，就是说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承认这个两国论嘛， 那大多数的世界国家都支持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相互承认，然后这个共同的就可以可能生活下去嘛。那现在以色列就是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也不允许它成为一个正式的这个联合国的成员等等等。所以的话呢，那这样子继续下去，他的这个这种怨恨与对抗就会持续下去。所以仍然最基本的是，他们必须要双方要把这种这个你死我活啊的这种对抗的这种概念要把它软化下来，到大家寻求一个能够共同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模式啊，在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否则的话呢，大家都是放在过去的怨恨上，那这个怨恨只有增加没有减少。那所以未来的这个治理也是一样，第一个这个巴加沙的走廊是必须要回归到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管理的，因为这个是他们本来的土地啊。那以色列只有跟他们互动的良好，大家在经贸上也可以互补的情况之下，那才能够正式的改好他们的关系。
是，刚才刘德海教授说到这个加沙走廊应该回到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管理之下，但是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于他们内部也有强烈的这个分别哈和分歧。所以刘亚伟博士，您觉得加沙战后治理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难点因为这个哈马斯本身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这次打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以色列认为这个哈马斯作为加沙的政府有200万人，他们的吃喝拉撒这个哈马斯要管起来，所以他们一直以为哈马斯这些年更多的关注的是治理的问题，是改善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而不是要这个搞这种对以色列搞突然袭击。所以这次的所谓的突然袭击是准备了这个一两年之久。所以我觉得战后呢最关键的问题呢是怎么能够，首先的话，在正式的有新的政府之前，因为加沙肯定是不会欢迎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解放组织到加沙来治理，就是在约旦河西岸。那如果说是没有哈马斯在加沙还没有替代的这种政治领导阶层的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国际社会需要介入，然后制定一个民选的方案。与此同时呢，这个战后的重建，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我觉得这些可能是重中之重，然后再去考虑治理的问题，然后最后要商定刚才刘德海教授说的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怎么和平共处的问题。
刚刚谈到就是说战后谁来治理加沙，二位都没有提到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在未来无限期内承担加沙地区的全面安全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全面安全责任如何来界定啊，现在也是不明确的地方。所以我想请问刘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未来会扮演加沙治理者的角色？有分析认为，其实以色列也根本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角色，您认同吗？
问题就在这里，他把这个国家利益完全都聚焦在安全上面，那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经济他就不顾了，然后政治的话，当然他现在最重要他是要自己能够继续能够执政，所以这些的考量来讲，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在这种安全上考量。所以我刚刚讲到他们如何能够找出一个彼此能够互相能够接受的一个共存的这个模式是关键因素，目前的关键就是在以色列只把他的安全放在第一的考量，而不是从未来在政经上面合作所带来的长久的经贸和平的利益，他没有把这个放在之前。这样子的话呢，那对方也是一样的，对方觉得你是这样，他也没有安全感，他当然也是就变成这样子，他们一直这样子持续这样子的恶性循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还有这个巴勒斯坦人都必须要寻求一个和平的模式，大家都要向未来看，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的中间有一个可以互相接受的存在的模式的可能性，否则的话就是零和的竞争。
昨天如果我能说一句的话，昨天这个内塔尼亚胡所说的说以色列要参与这个战后加沙的治理，实际上 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美国政府来说，实际上就是军事占领了。以前以色列对加沙就是军事占领，最后不成功，最后在2008年前后撤离了加沙。如果以色列再次占领加沙的话，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大家可以想象是不可能停止的。更好的一种方案，可能是美国曾经提过。是不是跟以色列、跟联合国最后搞这个维和部队进入加沙，像维和部队进入这个黎巴嫩和其他这个区域冲突的地方，也许更好一点。以色列自己参与加沙的治理，完全就是军事占领，是不可行的。
嗯，那美国现在是不是其实也并不支持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军事占领？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在访问中东的时候，突然对约旦河西岸进行了一次行程未事先公布的访问，并且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布林肯此前就多次表示，最好是由一个有效而又重振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最终治理加沙。但是阿巴斯也曾经说过，他不会坐在以色列的坦克上重返加沙。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刘亚伟博士啊，您如何看待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治理加沙这样的一个选项？这是拜登政府现在所希望的吗？
拜登政府当然希望能够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共处问题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我觉得目前肯定是难产，是找不到。这个他见这个阿巴斯当然也是寻求看阿巴斯作为巴勒斯坦人，他能不能这个做一些说服工作，让哈马斯放弃自己的武力。但是我觉得阿巴斯在加沙是没有一点儿这个被支持的这种合法性，而且他自己也80多岁了。加沙的人认为这个阿巴斯和整个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完全是这个一个腐败的机构，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去领导这个加沙今后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在寻找方式，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重返加沙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嗯，确实像刚才刘亚伟博士所说，从历史来看，美国似乎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在中东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在消灭了极端组织但是留下了权力真空的这种情况之下。批评人士认为这是美国过去中东政策失败的原因。刘德海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其实还是我们讨论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他们没办法找出一个彼此能够接受的模式。那作为一个美国想要做这个地区的平衡者来讲的话呢，就像刚刚布林肯讲的，他做的是一种比较走向一个中间路线的，但是以色列他的盟友不支持他啊。那同样的，这个在巴勒斯坦他们这边，这个阿巴斯也不愿意进去。所以这个最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能在未来不排除可能性会跟中国的改善关系之后，中美联合了这些阿拉伯的国家啊，来跟以色列谈判，寻求一个以色列可以接受的，在加沙走廊由这个联合国的为主轴的军队，由这个中国、美国或者是就是只有阿拉伯国家来进入这个地区，来让这个地区能够稳这个进行了治理。短期的治理，最终当然还是要寻求他们自治，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向。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地区的人的这个生活各方面都有改善之后，然后走向一个政治稳定了以后，那这样子的话，让以色列也比较能够接受。但关键还是要以色列接不接受。以色列目前这样强硬的做法的话呢，就几乎是无解。
嗯，刚刚刘德海教授说美国有可能会在中东的问题上跟中国合作，我想听一下刘亚伟博士，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旧金山的这个峰会能够促成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在中东的脚印现在不断的这个在增大，而且这个成为伊朗和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恢复关系的主要的这个调停人之一。所以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增加，按照刘德海教授，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至少这个他们如果和就是中美如果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然后由中方去协调中东其他国家，然后让他们这个形成一定的压力，让巴勒斯坦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条新的这个路径。因为对中东其他国家来说，包括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美国不是一个公正的这个不偏不倚的这个 broker，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中国美国一直是偏向以色列，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最后导致了这个911的这种发生。
但是也有一些批评人士啊，反对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个根据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啊，试图寻求跟中国的合作，但是最终给了中国政府太多的这样的一些谈判的筹码啊。我想请问一下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素考量在内的话，美中在中东的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刚刚刘亚伟教授讲的也非常正确的，美国最主要是阿拉伯世界。比较对于美国是不太信任的，确实美国在过去以往立场还是比较亲以色列的，所以中国的介入是符合这个美中两国的真正的利益。因为说实在的，如果现在情况继续下去，美国的国际威望是被伤害的，那更不要讲说拜登的总统的选举，或者就当然有可能，假如是特朗普上来是更加可能是亲以色列，但无论如何，就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美中愿意大家来讨论这个来讲的话，应该是也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在中东地区来讲得到一个稳定的话呢，美国的在世界上的这个声望就可以自然可以提高，然后呢，美中彼此将来才有一个合作的基础嘛，有大家在一个项目上的合作成功，就可能在其他项目进行合作嘛，这个其实符合这个美中利益，还有这个中东整个地区，甚至世界和平安定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如果能够达成，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刘亚伟博士，您觉得美国还需要吸取怎样的在中东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那如果着眼于未来来看的话，美国在中东治理问题上可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觉得如果从现在做起的话，首先是能够让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和这个人道主义的救援能够平衡起来。如果他现在不能让以色列政府比如说拜登说他给尼坦雅胡打电话了，说能不能这个中断这个三天军事行动，让加沙的北边的人能够尽快的撤到南边，以色列政府刚才你说了对吧，这个没有答应，是说短几个小时的这种暂停是可以的，三天是不可能的，因为会让这个哈马斯可以重新这个重整旗鼓，然后跟以色列再大战一场。如果美国目前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的建树，不管布林肯到中东跑多少次，他自己的这个威望，他自己的不偏不倚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所以尽快的结束加沙的这种战事，让加沙老百姓的这种人道主义的这种灾难能够得到阻止，我觉得应该是美国今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需要做的事。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亚伟博士，您觉得美国现在有什么样的筹码，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内塔尼亚胡，影响到以色列政府的决定呢？
美国应该没什么更多的筹码吧，但是刚才刘教授说了，这个现在因为对这个加沙的军事行动，这个民主党内部实际上不仅是民主党内部现在有分裂，而且美国整个民主党的这个选民也有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拜登明年的选举，因为在很多这个战场州实际上最后的票差也就是几千上万几万张票的这种情况，所以会为这个拜登连选连任造成很多这个麻烦。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可能会很快的这个做出对以色列更多的这种压力。当然你说有没有其他的筹码，比如说军事上的援助啊，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140亿的这种援助应该是有一定的筹码，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特别是尼坦雅胡似乎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基本上是置若罔闻。
好的，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和刘德海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新加坡模式是否值得中国学习。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1月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1月5日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宣布，他最快将在明年11月人民行动党70周年党庆时交棒给副总理黄循财，由黄循财带领人民行动党参与2025年的国会大选。此举让新加坡的政治交接时间表更为清晰，也引发外界联想和对比中国政治。那么曾被邓小平高度推崇的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什么？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发展转型的标杆？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听听二位如何来界定所谓的新加坡模式。这个概念常常被谈论，但是也常常的被曲解或者是断章取义。所以刘亚伟博士，在您看来新加坡模式是什么？
新加坡模式就是这个强有力的这个中央的领导，然后呢老百姓放弃一定的这个个人的自由，然后呢这个一心一意的搞好经济。具体来看呢，四个方面。首先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法治，其次呢，对这个腐败的零容忍，第三呢是低税，那最后呢，是任人唯贤，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新加坡模式。而且新加坡是另外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人民行动党，基本上可以保证，自己，至少在目前来看的话，这新加坡，如果明年11月。交棒结束和成功的话，就是第四次这个交棒了。这个人民行动党还是这个稳坐自己的这个权力之座，所以这是新加坡模式的另外的一个方式。
嗯，那当然人民行动党稳坐权力之座到底是好事还是有问题，或者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会更多的展现出它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后来讨论哈。那么刘德海教授，您觉得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什么地方？有些人会把它总结是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您怎么看呢？
确实新加坡的模式在东北亚来讲也是如此啊。无论是韩国和台湾，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从威权体制开始，经济才起飞的，那之后才走向一个民主。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新加坡的模式，只是说他们是还继续持续下去，但是韩国跟台湾都已经改向了更加比较民主的这个做法。所以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呢，中国是14亿大的这个人国大国，所以的话。就这样子的情况的模式，目前来讲，其实中国也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也是中国目前所谓的北京 consensus 强调的，也是要透过了威权体制来构建这个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全民的这个福祉的目的嘛。那所以的话，邓小平过去强调的其实也是一样，朝这个方向是有一致的。
那中国到底是不是在沿着新加坡模式的方向发展，我们稍后也会讨论到。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制度的问题，新加坡确实曾经凭借它特殊的模式取得了经济上的奇迹，也带来了很多有关于制度的争论，比如说到底是否存在行善的专制制度，它是否在某些情况下比民主制度更好。刘亚伟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呢？
我觉得你给我发的这个讨论的提纲上，引用了说《纽约时报》4月份有一篇文章，这个批评所谓的这个新加坡模式。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来说呢，就是说，新加坡模式归根结底呢还是人治。那人治呢，就有人治的这个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呢，至少从目前看，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到李显龙，再到这个新的这个黄循财。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好人，都是任人唯贤，这个人不变，或者说至少还有其他的因素能够限制接棒的人能够继续像他的建国之父李光耀一样这个为老百姓着想，那新加坡模式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我觉得就是说西方的所谓的这种民主不一定能够完全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适应。中国的话是说这个鞋合不合脚只有脚最清楚。就是说不做任何分辨就把选举民主拉到自己的国家不一定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完全否认新加坡模式说这完全是人治而且不可能持久，那我觉得可能这个结论现在做的话可能有点过早。
我想继续来请教刘亚伟博士，您刚才说到新加坡如果不断的会出现像李光耀这样的比较伟大的政治人物的话，他这个以人治的专制制度行善是有可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是否一定能保证不断的再出现李光耀，这个凭借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吗？如果说专制制度也可能行善的话，他行不行善取决于什么呢？
所以刚才我说了，我说从李光耀，不光是李光耀了，李光耀之后吴作栋也做了十几年，然后李显龙又做了将近20年，那下面就是黄循财。那如果黄循财上来以后他要变得更专权，其实按照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作者的说法的话，实际上到李显龙这儿已经出了点问题了，包括这个李显龙的弟弟和他的这个弟弟的儿子目前都等于是流亡在美国，流亡在海外。说明这个新加坡这种人治的这个不确定性和人治的这个残忍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黄循财还能够继续前三代领导人那样的，就是有法治，对腐败的这个零容忍，让人民行动党继续做大，但是又不反对民主的其他的反对党有自己一定的声音，那我觉得新加坡模式真的是可以成为模式。如果黄循财到了黄循财这点就过不去的话，那新加坡模式就按你说的，那就完全是运气，而不是一种制度的设计。
是，所以您认为还有待观察哈。那我想来继续的请教刘德海教授啊，刚才我们说到新加坡模式近年来似乎也展现出了一些裂痕哈，比如说以这个廉政著称的新加坡近年来也开始接连的爆发重大的腐败案，那有更多的这个政治反对派的声音出来，来指控执政党打压异己、官商勾结、左右司法等等，那有很多分析认为新加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权贵社会哈。所以你有一些人认为新加坡的这个例子其实它证明所谓的行善的专制制度是一种自我消解的存在。刚刚刘博士提到了《纽约时报》在今年4月份的这篇文章啊，这个文章结尾的时候就说了一段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政治学家并不确定新加坡高度成功的体制是否会在李光耀死后持续下去。在李光耀临终之前，就连这位伟人自己也说过，要为他的政党失去权力的那一天做准备。这就是行善的专制制度的问题所在，他们往往会终止。要么他们不再专制，就像韩国和智利发生的那样，要么他们不再行善。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段话？
我是个人觉得，这个我们学了这么久政治学的话呢，所谓制度，这是人把它制定出来一种制度，是一个模型，我们希望透过了模型能够让人能够把这个国家管理得好。 但是最终还是看人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执政党，他如果最终因为执政过久走上一个腐败，而或者是说这个执政党没有反对党，所以他就越来越走上腐败，那最终就有可能出现刚刚讲的那种情形，都是新加坡自己最好也要准备的，随时他有可能这个失去政权啊，这个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呢你最后是由人嘛，你选出来的这个人没有办法100%保证他就一定是不贪污，或者他的这一个内阁他的支持者不贪污啊，官员不贪污，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这完全还是要是基本上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啊，你这个有机体，你这个制度也应该是一个有机体一样的制度，你要对外在的环境要能够了解，敏感度要高，也就是说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外在环境里面会对你这个反对，如果是反对声音你不能压下去，就算你一个独一的政党，你一样有可能会被推翻掉，因为最后是民心的上辈是最重要的，所以的制度好与不好，最后还是在看到民心人民到底有没有感受到他受到了这个福利，他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国家是不是强大了否则的话哪一种制度都有危险性的。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德海教授啊，您刚刚提到制度的落实关键还在于人，那么新加坡模式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比如说下一代领导人黄循财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没有践行正确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或者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这个人有没有可能被换掉，能不能确保下一个会出现一个更所谓的更好的人，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新加坡模式的局限性呢？还是说它跟中国模式对比反而是有活力的地方？
它的危机一定是存在的，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各种危机不断的出现，那领导人就是考验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啊，还有他因应的这个能力吧啊，所以黄循财能不能做好他非常重要，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执政的团队里面是不是能够真正像做过去一样做到那么清廉，这个是还是在要经过考验的，如果像刚刚讲到的，如果他真的不能够像从前一样的清廉，不能够带领着新加坡在这个经济上面走向了一样的蓬勃发展，在政治上在东盟里面具有领导的作用，这些等等的话呢，他都做不到的话呢，自然有人反弹了，那我久了这个声音就会聚集起来，那毕竟还是要选举的，那这个制度就有可能会因此这个要调整，有反对的势力出现，就有可能将来被取代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啊。同样在中国这样子庞大的国家一样也是一样现在目前是在习近平下是全面的领导但是呢一样的，如果习的政权不能够了解到民间的这个的疾苦或者民间的不满的地方，他不立刻作为调整的话呢，同样的他将来也是有可能会面临类似的这个反对的声音，或者在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大小中共一向都是以这个各派系还是存在的，不是说没有，只是这目前二十大之后确实是习近平成为一个强人的政治，但是呢在未来还是最终还是由民意来决定。
但是新加坡模式和中国不同的地方可能恰恰就在于刘德海教授刚才说的，在新加坡至少还是有选举的哈。那么新加坡模式带来的另外一个有关于制度的探讨在于政治上的威权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开放到底有没有可能并存，刘亚伟博士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至少新加坡证明应该是可以并存的。如果看香港的话，在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时候和后来回归到这个国安法最后通过，那香港也基本上是一种相对的这种威权和绝对的这个或者相对的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我觉得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搞政治学的所有的这个前任的政府官员和现任的政府官员应该都有这个超出现在说民主和威权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其他更好的模式比如说像新加坡这样对吧，能够保证 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大家都有一定的满意程度，政府非常的这个清廉，社会非常的安全，犯罪率非常的低，至少新加坡现在基本的情况是这样，没有哪个到过新加坡的国家，除了气候以外，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这个幸福感。虽然言论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有些刑法可能相对的这个严酷，但至少新加坡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世界上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能朝着新加坡这个方向走的话，那对全世界全人类应该是一种福音。
嗯，两位似乎对新加坡模式的评价还不错，但是新加坡模式到底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
新加坡跟中国虽然都是比较华人多的社会，来讲话基本上，可是啊，最大的差异是中国是14亿人口，新加坡的人口是小到不及一个中国的这个省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太能够同日而语，因为呢，中国有这么多个30几个省份，他每个省份都有不同的看法，就像美国一样，每个州都有不同的看法，那就等于是每个都等于代表一个国家一样啊，所以你要把每一个州都要搞定啊，不像新加坡就这么一个小一个国家，它的治理是小国意志啊，这个大国是不容易治理的啦，所以说这个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不会把两个同日而语，因为我觉得是无论是未来的发展如何，毕竟这是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的差异啊，它的治理的方法跟这个形式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其实治理中国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大的国家，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啊，如何来这个管理好，让这个国家走上一致的方向，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说最重要当然还是我刚刚讲到的，领导人要有高度的敏感度，对于民众的这个满意的程度他要能掌握，要对这环境的变迁要能够看得到，能要有对策啊，让国家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民众的福利得获得照顾，这是最关键的因素了。
嗯，所以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就算中国应该学习新加坡模式，但是也很难真正的效仿。刘亚伟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之前你说的邓小平说的这个赞赏新加坡的模式，那个时候对邓小平来讲，对新加坡的理解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就是说新加坡怎么能够把经济搞上去，那我们能不能学习新加坡把经济搞上去。那后来到了2012年之后呢，这个研究新加坡模式呢，我觉得已经超越了这个经济发展的层面，更多的是在考虑说这个领导中国一切事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合法性，应该是怎么建立？那之前的合法性嘛，就是所谓的这个解放了，就是1949年这个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了。那后来的这个合法性到目前为止，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而且完全的是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习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来讲不是什么坏事。至于新加坡这种状况，中国能不能够维持新加坡政府现在做的所有的事儿，中国能不能做到，那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现在说我们应该虚心的认真的这个真诚的学习新加坡模式的话，那首先呢是有相对独立的这个司法体制，另外呢要有能够让腐败不能够像中国现在基本上每周每个月都会抓这个贪腐的高官，在这个问题上包括香港对吧，这个廉政公署啊，你是高薪养廉，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措施，如果你能够消灭腐败，另外这个允许反对党的这个正儿八经的去参选，至于能不能，因为实际上新加坡的法律对反对党是有很多限制，反对党可以去参加选举，但是他们不能集会，他们不能就是说他们跟执政党来比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劣势了，但是至少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现在说哦，新加坡小中国大，所以新加坡模式对中国不合适，我觉得现在实际上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是这些基本的制度的一种安排，或者是在人治的情况下的一些相对能够 独立的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好，学习新加坡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嗯，我想继续来请教刘亚伟博士，您刚才说到很多中共的精英之所以推崇新加坡模式，其实是在为中共的独裁寻找某种合法性，您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所以您觉得像新加坡这样的温和独裁应该成为中国从威权向民主转型过渡的一步是吗？
没有，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中国应该也是一人一票的中国，像今天的台湾，但是台湾能够从威权变成刚才你说的这个仁慈的威权，到最后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就是说威权就不存在了，或者是就不仁慈了，台湾呢这个威权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民主的社会。我觉得台湾今天的现实也可能是这个大陆将来的这个未来，但是从大陆今天走到台湾的今天，中间还有相当一段的时间，而且这个大陆的一些文化历史，整个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种情况跟台湾又不一样，所以从大陆今天发展到台湾的今天，中间如果说新加坡是一个中转站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从学习新加坡的一些方式开始，这个东西学好了以后再去学台湾，我觉得只要谦虚，只要认定自己的制度还有很多的不足，而且要让自己的制度这个永远能够为人民服务的话，就不停的这个学习，如果这个说我的制度就是世界最好的，我不会再去学习其他的，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现在说我们不去学习其他的文明的这种优越性，所以我觉得从长远看的话，新加坡不妨是个中转站。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认为新加坡模式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专制的体制，而且是带有很强烈的这种蒙蔽性的这样的专制的体制。如果中国在过渡的时期选择了新加坡模式的话，很有可能会降低未来真正的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所以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未必，因为目前中国上下都有一致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那有一天中国真的已经发展到像美国一样的这个台湾一样的这种经济的这个层次的话，那就可能因为经济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嘛，那就有可能会寻求一个这个政治的自由啊，这种方向的可能性就会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势必也要做调整，因为民众的这个目标已经调整了嘛，如果民众生活都已经达到满意的话，那他们就会想要寻求一个这个制度上或者是在生活更品质更高的说，就寻求自由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只是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当然中国的目标还未达成，所以说未来的发展我是觉得还是会有变化的。
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啊也在评论当中来回应两位专家刚才的这个所谈的问题。比如说一位叫做 Purple Fireworks 的这个 X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我还是喜欢彻底的自由民主社会，威权社会已经让人彻底的惧怕了。还有一位叫做 Wiki 里的推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新加坡模式只适用于小国或者是城邦。那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推特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新加坡不是美式民主，严格讲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只能勉强是另类独裁体制而已，这种体制并不适合于中国。还有一位叫做记录的网友留言说，新加坡虽然是有些权力独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那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中国未来这个就算是模仿新加坡模式有多大的可能性啊，我想继续的来请教刘德海教授，您觉得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现在展现出来是不是连这种新加坡的这种温和独裁的可能性似乎都大大降低了，您怎么看？
我还是认为现在习政权呢仍然是寻求刚刚讲到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福祉，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到 APEC 个参加峰会就是要去跟美国的这个企业精英会谈，那目的是当然就希望美中在经济能够恢复到过去以往的这样子的互动互利的状况，尤其在中国方面来讲，希望有这个美国的这个资本能够再回到中国，让中国现在目前这个疲软的经济能够快速好起来。所以美国其实现在也是同样的这个high inflation 的问题嘛，这个通膨的高的问题。所以这个来讲，说实在的，现在说你民主说你共产都是为了要解决经济经贸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习政权呢仍然会走着过去改革的路线，只是说他可能在目前这一段时间稍微这个加强了一下控制，但是他的政权一旦现在已经完全二十大以后完全稳定之后，他就会寻求一个回归到这个经改的路线，强调经济的发展，那最终才让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之后，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政治的这个目标就有可能会改变的。那当然就是看这个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够这个因应在后面的发展了。一旦达到了这个经济的大家共同的目标之后呢，那他的这个对于政治刚刚讲的我们讲的什么言论自由啊什么各方面这种自由，他会不会有允许呢？因为在有了这经济的这个成就之后呢，你就自然会有其他的需求的，这政治学上讲的，有这种需求的话呢，你就会有要求的，所以政府就会必须要因应民众的这个反应的。
可是矛盾的地方在于，以现在的政治的这个状况和政治的这个制度来看，如何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目标呢？我想来听一下刘爱伟博士，您在这个上怎么看？您是否认同刚才刘德海教授的分析？
我觉得刚才说到了这个合法性，这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现在完全就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红利，一旦改革开放终止了，一旦对这个市场经济说不的话，那这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可能就成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现在做的事儿，跟李光耀、跟吴作栋、跟李显龙做的事儿，没什么不一样，就是要照顾好老百姓的就业，要让老百姓都有房子可住，要让老百姓看病，都有地方可去，要让老百姓养老，都不存在任何的这种忧患。其实中国也是刚刚，用中国的这个话说是刚刚脱贫嘛，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刚刚才好起来。那因为疫情，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这样的这个生活也都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威胁。我觉得，看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可能要从这个大的这个背景去看。我还是想说，就是说，大小应该不成为向别的国家学习的一个障碍。比如说新加坡对经济适用房的这种做法，因为中国实际上贫富不均，为什么后来会说到这个共同富裕，主要是这个有房的就房太多，没房的是一点房都没有。但是新加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房的制度，这个能不能学？刚才网友说了，新加坡虽然言论自由不多，包括这个李光耀的侄子，就是现在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李生武，因为批评这个人民行动党，最后被判罚这个18000这个新加坡这个元。即使是这样，那我觉得大陆还是可以学习一些新加坡，至少对海外的网站是不是不要屏蔽，包括对美国之音这样的这个网站。所以我觉得能学的地方应该很多。先不要说哦，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那现在说跟新加坡相比，跟这个国安法之前的香港相比，中国还有哪些缺陷，能不能先学起来，然后在改善整个老百姓生活的基础上，按照这个刘教授刚才说的，实际上刘教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不一定合适，就是说老百姓富起来了以后自然就会想到自己其他的一些权益什么的。
所以中国愿不愿意学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我们由于时间有限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和刘德海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新时代的群众专政，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对华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 外资信心为何崩塌？网友可以透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